川普要炒鲍尔鱿鱼，贝森特例灭火，川普讲咗乜嘢心里话？中共报复波音，点知炒车啦？中国民航全系美国心，零件遇上大麻烦，华强北变晶片赌场，黄仁勋上京，辉达最大客户系边个？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财经热点，我系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星期五。在节目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还真吃过好，我也没买贵，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了三高代谢保后，她感受到明显改变。
现在呢，我吃你的三宝，整个人又没那么累了，正常一点，现
在都不睡眼觉啊。会不会去夜尿啊？你会不会有啊？
以前三次，现在一次咯，肠胃好翻。前天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嘅。
三高代谢宝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视频下方嘅置顶留言。昨日我们还讲贝森特应该请鲍尔吃早餐，还未约饭局，川普和鲍尔又开始升级隔空开火了。来啦，今日继续看肥皂剧。键盘大侠川普一早在社交平台上讲，牛就央行预计将第七次减息，不过太迟了，美联储的 Powell 总是太迟和错误。昨日发表演讲是一个，亦是典型的完全乱七八糟，油价下跌，食品杂货甚至鸡蛋下跌，而美国就在关税上大赚特赚。Too late， 早就应该降低利率，就似欧洲央行一样，但他现在肯定应该降低利率， Powell 的终止职务来得太快了。川普这个是要将美联储大 boss 鲍尔直接炒鱿鱼啊？七日前我们还刚在这里挖个坑，今日就这么大的猛料，这个背后可能没那么简单。我们先看下川普抱怨的理由先。就算经济硬数据表现强劲，但来自经济学界和华尔街精英的衰退预告仍不断增加，市场被吓到窒下窒下地，美国股市持续下跌。从鲍尔到华尔街分析师，再到财经媒体，大家超级有默契地卸责给川普灌水。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洲央行已经决定第七次减息，即使一些更鹰派的利率制定者亦都同意。全球贸易战明显改变了前景，所以接下来的剧情就不单止是什么时候减息这个简单问题了，而是美联储主席会不会提前换人，以及由这个市场对减息预期做出调整。看过我节目的观众可能还记得，我们在4月10号的节目中爬过川普和鲍尔的恩怨史，当时有一个关键情节，川普之前炒了两个独立机构成员，分别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和公职制保护委员会的高级官员。4月10号那日，美国最高法院给了川普一个临时权力，要他不用立即恢复被炒的独立机构成员。这条新闻令人开始在这里猜，如果最高法院继续往总统权力更大的方向走，将90年前的老规矩彻底推翻，川普可能就有权随便炒人，包括美联储成员。据彭博社报道，这些解雇是对1935年 最高法院一项开创机构独立性的裁决最直接挑战。鲍尔昨日礼拜三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采访中亦提到了这个法案。他说有一个最高法院案件，大家可能已经读过了，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在谈论的案件。我不认为该决定会适用于联署，但我亦都不知道，他说这个是一个我们正在密切监察的情况。这个回应够有骨气啊。的确是正常情况下，鲍尔的主席位置能够坐到2026年5月，理事身份更是到2028年2月。其实鲍尔对这个问题早已经是身经百战了。在去年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就曾被问及如果川普要求他辞职，他会不会落台。大家猜一下回答是什么呢？鲍尔提出了一个异常直率还加了叹号的路。他后来补充说，根据法律不容许移除或降级联署高级官员，美国总统不能够在联署主席任期结束前单方面解雇其职务，除非符合特定的法律条件。 Zero Hedge 账号是将他说的这个任命和法律做了一个分析。目前联署局主席的任命程序是联署主席由总统提名，经美国参议院确认，任期四年，可连任。联署主席同时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成员，理事任期为14年。鲍尔亦提到了根据法律总统不能够解雇他的职位，是什么法律呢？就是1913年推出的联邦联署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统只能够因故，譬如不当行为，疏忽职守，移除理事会成员包括主席，这个不包括政策分歧或政治差异。这一规定确定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管理中免受短期政治压力的影响，保障其经营独立性。讲到独立性，我就要插句嘴了，我不太认同美联储真的有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事。美联储独立性这个字眼属于教科书式或者是学术词汇，实际上美联储和其他机构一样是有政治性的。为什么联储在选举前金融条件已经宽松时大幅减息50个基点，但而家金融条件明显收窄时却拒绝咁做呢？观众朋友，你认为美联储是真是六亲不认，仲是的确带啲政治味道啊？欢迎你留言同我一起数下手指。鲍尔提到呢个法律的确是个总统嘅紧箍咒，因为呢个法律令过去多位美国总统碰壁，譬如尼克逊同帕恩斯、列根同沃尔克。虽然他们可以施加政治压力或拒绝重新任命，但他们都没有正当理由直接解雇，这个在法律上不可行。我亦请教了一位经济学界的教授，他给我的回复是他认同鲍尔在礼拜三的回答，因为一切还未结束，高等法院只会就案情做出了裁决，而非就上诉本身作出裁决。正如 Power 所说，即使高等法院最终推翻 Humphrey 判例，他们亦可能稍后裁决联署和其他机构的不同。同时鲍尔的早餐小伙伴亦友情抗议。根据 Political 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白宫官员不要试图解雇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不是挑起这场争斗的时候，不是为了友谊的小船不翻船，是川普经济团队已经有太多事要做了，关税大战、减税战、边境大战，哪一个战役都是硬骨头啊。就算现在要解雇鲍尔，立即引起市场恐慌，不是他们现在想处理的。另外之后的法律战亦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到那时候鲍尔的任期已经届满，无论从时间还是操作上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和选择。财长这句话就好像是稳定军心的承诺， 先稳住，我哋会赢噶。到呢度，大家系唔系觉得剧情应该结束啦？仲未噃。今日中午，川普总统又发牢骚批评鲍尔。佢喺接受采访时讲，佢会走噶。如果我叫佢走，佢就会走。我觉得佢冇做好工作，佢总系迟到，有啲迟钝。如果我想叫鲍尔落台，佢就落台。之后佢又讲，美联储欠美国人一个减息，鲍尔会面临好大嘅政治压力，降低利率将面临好大嘅政治压力。而家对于鲍尔最好嘅事就系减息。鲍尔喺度玩政治，鲍尔太可怕。相信川普最终讲出自己嘅心里话。从寻日到今日，唇枪舌剑之下嘅坏消息系。真相是乜嘢？我哋而家仲未清楚，但电视剧嘅剧情会教我哋嘅系，剧情越激烈嗰时，越接近真相。咁好消息系，有咁嘅一个主角，我哋永远都唔缺剧情。更好消息就系，虽然川普口水战打得过瘾，但至少目前川普仲未对鲍尔动手。咁接落嚟呢场大戏。到底是川普继续进攻，还是鲍尔使出金钟罩？我们迟些继续莫花生看戏。本来美中今日难得风平浪静，点知川普中午来个突袭式开腔，一嗌就震碎了整个平静气氛。川普总统在今日中午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将与中国达成协议。中共这边怎回应呢？中美回应，等一阵先。中共这边的高官都醒了，应该商量商量。这个老大不在屋企，川普这一招我们怎么接啊？我们在剧情难得安静的时候来看中共采取关税报复措施，包括将对每关税提高并刹停了波音订单之后，是给自己的航空业挖了一个天坑。财新社16号报道讲，中国南方航空直接叫停了波音飞机的出售计划。中共的民航局业提醒业界快啲囤货，要储备航空设备和材料。全球空运货代巨头德信集团近期表示，中国对美国关税税率的上升可能导致中国从美国入口的航空相关设备、零件等成本明显上升。4月14号，一位中共民航局人士在一个行业会议上提醒，各航空公司要注意航空航天材料储备以及报废飞机拆解能力的建设。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说昨日我们说的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之后的剧情吗？4月11号，南方航空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出公告，决定终止10架波音7878飞机以及两台引擎的出售交易，理由是存在影响产权交易的事项。这个细节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我觉得反而似被中共那些关税报复反手打翻自己只脚呢？其实中国航空业大半个江山都是靠波音和美国撑起身的，所以对美国的飞机、航空、航天材料依赖度相当高。不是我说的，是中共数据自己说的。从金额上来看，报道引述中共海军总署数据说，2024年中国入口的直升机、飞机和零件的总额约为1216700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入口金额约为6208亿美元，占比达到51%。睇数据，报道又根据航班管家数据，截至2025年3月，中国大陆航司中全部都是波音机队，有14家，包括山东航空、上海航空、中国联合航空、昆明航空、九元航空、河北航空、瑞丽航空、澳海航空、东海航空、乌鲁木齐航空。另外，厦门航空波音机队占比亦有90%以上。国有三大航中，中国国航、中国东航、南方航空分别拥有204架、165架、247架波音飞机。 乜嘢意思呢？中国航空业有一架船一架，全部系美国嘅心啊！个个都系波音嘅粉丝。据波音官网披露嘅记录，截至2025年3月31号，中国内地航司仍有109架波音飞机待接收。昨日我哋喺节目中亦提到，未来3年，三大航空公司有170多架飞机等待接收。呢下好啦，关税战直接违约，系唔系亦可以顺便赖账呢？讲到呢度，飞机整机停买仲唔算数，真正麻烦系零件。中国航空对美国嘅引擎、航空航天材料等需求更高。据财务报告，2024年，东航花喺飞机引擎及高周件折旧上嘅费用为2,252,600亿，占总成本嘅17.81%。2023年。呢笔开销占总成本19.16%。民航数据分析师李汉明对财新讲，平均每架飞机中大约有1/3架航空航天材料都是来自美国的。在引擎方面，美国通用航空航天、惠普、霍尼韦尔直接嵌住中共航空公司的命脉。与此同时，中国每年仲从美国大量入口关键航空航天材料，譬如高温合金叶片、航空电子设备及复合材料结构件，用于整机维护及维修。中共呢一刹停，企业都面临住断粮。唔单止航空业喺度储粮，最近大家睇到喺市场恐慌中，大陆最大嘅电子商城之一深圳华强北相关电子产品先后加价、囤货等消息频传。大陆一零社报道，4月14号，深圳华强北市场迎接异常冷清嘅一幕，多家主要经营 CPU、显示卡等热门晶片嘅档口直接挂上今日冇价、嗰日再来嘅牌子，就是商户相继选择封货尾以应付价格波动风险。一名档主老板直言，现在都在度观望，担心价格暴升暴跌。商家普遍认为关税措施朝令夕改，短期内价格波动风险难以预测，因而选择囤货观望。所以这个囤货其实同航空业的囤货完全不同。这个囤积居奇就是囤积物资作为期货，等待时机以高价抛售。在华强北，热门晶片的价格波动已经快到分秒必争的地步。有采购商称，上一分钟问价，下一分钟对方就说不好意思就升价了。一名资深元器件从业界表示，商户的暗货行为更多出于对价格剧烈波动的担心，而非供应短缺。仲有电脑组装商透露，同一配置的整机价格一周内从5,000元的人民币飙升到5,800元，加幅达16%。一名销售消费级显示卡做装机生意的商家表示，辉达40及40系以下显示卡都有加价，有些卡升到300-400元，而新的辉达50系显示卡在市场上的高于面值一直都很明显。讲到辉达，就在美中刀光剑影、关税谈判遥遥无期那时，辉达的老板黄仁勋就悠哉悠哉去了北京。为什么黄仁勋偏偏选在这个关头上上京呢？更奇的是，川普入职当日1月20号，黄仁勋亦是五礼白宫拜码头跑咗去大陆。川普今日仲讲，黄仁勋是我的朋友，唔通是川普同意带话过去咩？仲是嗰句生意经讲的，客户喺边度，老板就喺边度。当然，一位投资界人士同我分享佢嘅睇法，讲每个人都是川普嘅朋友，而辉达最大嘅客户仲是美国。将忠实客户视为是理所当然是危险的。观众朋友，你点睇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同我讨论一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 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